经文上来看，出埃及记五章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在前面看到摩西和亚伦进了王宫，见了法老，对他说：“以色列神要容百姓去守节。”法老却说：“谁是耶和华？啊，使我听从他。”那法老就说：“我不知道神是谁。”然后又抗拒神的权柄，他不容神的百姓离开他去守节，去敬畏上帝。啊，这还不算完，我们看到更糟糕的事，法老就颁布了一条法令，收紧了对以色列人的奴役的锁链，让他们更加辛劳的做工，继续的为法老来建造他的城，并且让他们自己去找做砖的材料，那叫稻草。法老所做的是对上帝的抵挡，因此我们看到法老是神的仇敌，他不仅与神为敌，他也与神的百姓为敌。而法老他所做的正是代表罪人，或者是罪人很标志的行为，人生来就是神的仇敌。圣经多处经文告诉我们，人生下来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和好的，也不是友善的，而是神的仇敌，神的敌人。法老不仅仅是一个个例，法老也是所有人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存在。他以仇敌的身份角色来与神为敌，与神的百姓为敌，以上帝的旨意为敌。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揭示了人真正的身份是上帝的仇敌。后来经文上还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罗马书八章还说，原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圣经揭示了人类一个真实的身份，被称之为上帝的仇敌，上帝的敌人。我们要知道，如果人被称为仇敌，那么人对上帝的态度是鄙视的、轻蔑的，或者用低下的评价来评判神。我们稍微一观察人实际的行为，就发现人对上帝并没有良善，反而对上帝怀着鄙视和轻蔑的念头。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这是罪人心里真实想讲的话。约伯记也说：“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罪人对上帝的统治、对上帝的存在恨之入骨。若有机会和可能，人巴不得把上帝的宝座给他推翻，而上帝的存在本身就使罪人恨恶，对神充满敌意。罪人期待的是没有神，如果他们获得一种能力和力量，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上帝下手。诗篇十四篇一节就说：“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这里没有神，不是说恶人怀疑神的存在，而是他们心里希望没有神。这个心里说，是自然本性当中一种期待、一种期望、一种希望，说没有上帝。你看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要听从他的话，让以色列人离开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的口吻是嘲怒、轻浮的口吻。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我不在乎，我也不把他当回事，我也不惧怕他。”或许法老真的没有听过耶和华的名字，但是就算他听过，他决意不听神的话语。他不仅对神藐视，他要更加严厉的来对待上帝的百姓。我们要知道，在埃及有很多的神， 法老是自以为神，在法老的统治下，他的百姓也敬拜很多的神，他们对其他神并没有敌意，但是对耶和华却充满了敌意。他内心所隐藏对上帝的恶毒在这一刻就浮现出来。因此人对上帝的藐视和无知是隐藏在所有人的心底，一旦有机会，对神的那种恶马上会显露出来的。不仅法老如此，就连蒙恩的神的百姓也隐藏着对上帝的藐视。你仔细去观察会发现，神的子民对上帝也是鄙视的态度，他不敢用这个态度来对待比他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会用鄙视的态度来对待上帝。他重视与他同等的受造物，但是对造物主却没有重视，反而是轻视的。他担心他的犯罪得罪他的同伴，却不担心犯罪得罪上帝，心里根本不在乎神。如果有享乐的机会，如果有愉快的时刻，如果有获利的时刻，他宁愿得到这一切，也不愿意将上帝藏在心中。因此在人的心底最深处，往往把神是列在最末尾上，甚至期待上帝不曾有过。那么法老他的刚硬越发加剧，他就带来一个无理的要求，不仅是要求，而且他这么说，以色列人是偷懒的，为要去献祭，他们为法老建座城啊，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呀，他们真的懒惰吗？不懒惰，但是法老说他们是懒惰的才要去献祭。其实以色列人并不懒惰，法老所建的城是以色列人参与的，他们如果懒惰，他的城是建不好的。他诬陷以色列人懒惰，不肯工作，不殷勤啊，这个是污蔑，因为以色列足够殷勤，做苦工没有报酬，他们还在为法老工作，因此一点都不懒惰，反而更加殷勤。他就说他们是懒惰的才要去献祭的。然后法老又说，摩西和亚伦用虚谎的言语使以色列人懒惰。摩西和亚伦是神的代言人，他们要把神的话来对法老传讲，希望法老能够允许释放神的百姓。那么神的话语在法老这里成了虚谎的言语，神呼召他的百姓做最美好的事、最必要的事、最重要的事，结果法老称之为懒惰的事。而侍奉神这件事本来就是很严肃的、很神圣的、最应该去做、最应该忙碌的事，但是我们看到在法老、在魔鬼的口中却成了偷懒的事、懒惰的事、不光彩的事，或者成了黑暗中所做的事。到第十节，督工和首领出来告诉人民说，法老这么说，我不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能在哪里找到草就到那里去捡吧，但你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法老不仅仅说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不容百姓离开，他不仅污蔑神的百姓，说神的话语是谎言，他开始变本加厉的来奴役上帝的子民。做砖是需要泥土的，需要水，还需要草，法老不给他们草，让他们自己去捡草，但是工作量一点都不能减少。因此经文上说，以色列人就分散到埃及全地去拾取禾秸做草。督工们就说，你们的工作每天的本分要在当天完成，像以前有草的时候一样。 法老的督工责打他们派定的以色列首领说，你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做完指定要做你们的砖，像往日一样呢？法老没有接受神的话语的建议，反而任凭刚硬的心，任凭刚硬的心使以色列人更苦更难。以色列好像本来就在苦难当中，那现在呢，所受的苦比原来还要多，出了监锅又入火坑。那做砖这里有助于帮助人去理解以色列人他们受苦有多么严重。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历史背景可以知道做砖这个工作以及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也不是编造的。我们不得不说如何去理解出埃及记，解释出埃及记的原材料肯定是圣经，我们透过圣经整体的文脉去解读出埃及记。同时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就是透过历史以色列人在埃及真实的历史来了解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遭遇的一切，以及上帝在埃及所行的一切的大能。我们也可以用神学的方法在出埃及记当中看见神的作为和他的属性，我们也可以在出埃及记当中看见关于基督的指向和预表。出埃及记不仅仅讲到神的属性作为，也讲到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他是将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中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同时出埃及还有最实用的方法，教导我们如何为荣耀上帝而活着。而做砖的这一个事件的描写充满了历史的细节，这些历史的细节通过考古我们可以发现是真实的。在古埃及他们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业，就是制作砖。在一些法老的墓地的浮雕上就描述了工人制作砖的各个的过程和阶段。有一些工人他们取水和土壤混合到一起，然后呢就制造了泥浆。还有些人在这个木的模具当中制作砖块，然后放到太阳下面晒干。还有人把这些砖块堆起来运到建筑工地。那么整个过程当中还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在砖块当中加添稻草，而稻草可以让泥土更加稳固的粘合在一起，让每一块砖都保持完整。那么埃及有很多的建筑，不是所有的建筑都用泥砖，有些建筑是用石块建筑的，比如他们的庙宇是用石块。但是在埃及的宫殿、仓库、军事设施，这些是用泥砖来建造的。建筑物越多，泥砖的需求量就越大，因此他们要消耗数百万块的泥砖。后来埃及的官长就发现，如何让奴隶们能够制造足够的砖块来满足建造的需求，是制定每日的定额。一个奴隶一天要做多少砖块是要定额的，那每一天都需要交付多少砖块，这样才能够保障泥砖的数量是充足的，以保障建筑更多更加的宏伟。但是在这里以色列人遭遇了更大的麻烦，原来法老提供给他们草，现在呢他们自己需要去找稻草，不仅要自己找稻草，每天做的数量和以前的数量是一样的。 我们透过考古会知道，出埃及记直接是来自于古埃及的世界，而出埃及的故事它不是幻想，而是历史，真实的记载了上帝在时间和空间上拯救的工作。圣经的话语是精确的，是精确的，它可以精确到做砖的稻草。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应该明白，圣经是永恒上帝所呼出的气，圣经的权威是来自于上帝，而上帝讲的话是绝对真实的。相信神的话是需要信心的，而信心是合理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虚无和无知上。我们透过历史的背景、历史的材料、考古的研究，可以明白以色列坐砖这个历史的一个事件是真实和可信。越是了解古埃及的历史，看到这些考古的发现，会增加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他的话语是绝对无误无谬的。如果历史都那么精确，我们相信救恩那个伟大的事更是真实和可信的。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救恩放在话语上，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圣经是真实的，它原本出自于上帝。因此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不仅仅要透过圣经为背景，也要透过当时的历史为背景，使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真实，以及以色列人发生每一件事都绝对准确、绝对真实，它不是虚构的，它不是幻想的，它也不是人自己所发明的。我们看到法老对以色列人变本加厉，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法老这个时间成了严厉的监工，法老一直被象征为魔鬼，或者这个邪恶的世界，而法老所做的像一个很恶的督工、监工一样来恶待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罪就是一个严厉的监工。我们要记住，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出埃及，从在埃及到离开埃及，到上帝的帐幕周围，整个故事在讲述救赎的故事。神把出埃及赐给我们，是要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他救赎的故事，以及他救赎的恩典。我们越是研究出埃及，就会发现救恩是什么，就是把被囚的人释放出来，使被奴的人得自由，使被压迫的人可以解脱出来。出埃及总是教导我们说，得救是什么？就是把一个人从奴役、不自由、奴隶的身份解救出来，得到自由，可以自由的侍奉永生的神。永生的神。我们回到经文，可以看到法老以残酷严厉的方式来虐待以色列人，让他们做各样的苦工。法老把他们的工作变得更苦，把他的环境变得更糟，以色列人不得不比从前一样更加努力的工作。到了第五章的末尾，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完全的绝望，他们面临着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如果他们达不到目标，就需要被鞭打、被责问。我们看很多电视、电影的桥段，可以看到奴隶主是怎样对待奴隶的，用很大的声音责骂他们，用鞭子鞭打他们。如果这个奴隶有病了，会把他抛弃，或者把他杀掉，因为他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由着他浪费粮食。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这些奴隶主他们会跟他们说，你们自己去拿草，不停地催促说，快干快干，快点干活， 因为自己去找草嘛。因此，我们要晓得以色列人生活的处境越来越难，他们在更大的苦中、更大的奴役当中工作。以色列人可能常常被这些奴隶主嘲笑，他们原来工作略微还轻松一点，有人给提供草，而这一刻就太难了，满足工作量，还要自己去找草，好像神的百姓马上就要被击败了，被撕碎了。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子民受这些苦，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受苦。如果以色列人一直在埃及，没有后面的故事发生，就没有救赎，没有上帝的大能，也没有将来更荣耀的事情。但是，它不是只在埃及的故事，而是讲述一个更伟大、更荣耀的故事。上帝要结束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要解除他们的痛苦，而圣经仔细描述他们受苦的细节，是显示他们何等需要救恩，是显示他们需要快速被上帝拯救，而上帝拯救是为了证明上帝他恩典的荣耀。神对以色列人拯救是好消息，好消息意味着自己永远不会，永远被奴役，会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会回到上帝面前。后来神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表达不单对以色列人重要，对我们也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生来是被罪所掳去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没有释放我们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我们将身体也献给罪做器具。我们是悖逆的，被各样的情欲和厌乐所迷惑和奴役的。我们也知道，人被罪所奴役的时候，他感受不到自己被罪所奴役。可是圣经一次次的宣告我们是罪的奴仆。除了基督拯救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脱离罪对我们的奴役。罪奴役我们，支配我们，控制我们，残害我们，我们的生活就苦得不得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发怒的人，他被怒气所控制，他遇到什么事都是发疯一样来处理，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如果一个人是好色的，他会被他欲望所控制，他渴慕那种诱惑，也渴慕在其中享受。如果一个人自私的，他被自私所控制，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欲望上。当他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开始可怜自己。如果一个人他被舌头所控制，他巴不得把最新的消息讲述给别人，这就是被罪所奴役的一个表现。罪总是在奴役我们，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罪人，但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谁没有拯救我们之前，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罪人，整个的取向都是有罪的。所向往的事情也是有罪的，罪好像有位格的存在，它能够命令我们、支配我们、统治我们。罪好像有一股力量，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成了奴役我们的主人。这股力量好像能够熊熊燃烧，有坚定的信念来支配我们，说你不能离开那些事物，你离开的话，比死都难受。作为罪人，我们太习惯于犯罪了，因为在罪中是享乐的，几乎不认为自己是受奴役的。 可是出埃及记给我们一个强有力的画面，让我们明白被奴役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像以色列人被囚在奴役的房子里，我们也被囚禁在罪的监狱里。以色列人不得不听法老的命令，我们也不得不听恶魔般的罪在奴役我们。罪恶是严厉的督工，他不断向我们索取，给我们的回报越来越少。他给我们的回报是最终的享乐，是最终的灭亡。法老不想松开统治以色列人手，撒旦永远不会松开控制我们的手，他要收紧囚禁我们的锁链，他要更多的砖，给我们更少的草，来操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整个生命都变得黯然失色。如果说以色列人需要摩西拯救他们，我们也需要一位像摩西一样的中保来拯救我们，那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而出埃及记他又变成了伟大的基督论。基督用他荣耀的位格和工作把我们拯救出来。圣经上说耶稣来要释放那些终身为奴的人，耶稣也说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得自由了。我们看到只有到基督面前，罪的权势才能被打破，魔鬼对我们的奴役才会告于段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自由。耶稣是大能者，他能够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他也是大能的救主，他能够把我们从死亡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他是伟大的解救者，他能够把我们从罪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而他这一切的工作都是要透过十字架来完成的。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离开死亡，离开奴役，离开魔鬼对我们的统治。我们透过他的死与复活，从绝望走向盼望。圣经告诉我们，凡信靠基督的必得自由和释放。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首领就来向法老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呢？没有草给你的仆人，但他们对我们说，你们坐砖吗？看哪，你的仆人受了责打，其实这是你人民的错。当以色列人受到苦待的时候，严厉的对待的时候，他们没有向上帝祈求，不仅没有向上帝祈求，他们反过头来去求法老。他们认为法老能够解决他们的苦，解决他们的重担，让他们变得轻松一些。问题是，现在不是一场劳动纠纷。如果是劳动纠纷的话，很好解决。可能这些督工们没有经过法老的同意改变规则，很容易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真正的冲突不是劳动的纠纷，不是规则的改变。出埃及记有一个很中心的问题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受造是为了服侍谁？是服侍神还是为了服侍法老呢？第四章结尾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听到神派摩西来拯救他们，他们就向上帝敬拜。可是第五章一受苦遇到麻烦，马上就回到法老那里，还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此时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为神的百姓， 他们也不再向神去呼求、去敬拜，他们反而到法老那里，称自己是法老的仆人，还要做他的奴隶。他们认为法老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在经文当中，至少三次，他们称自己是法老的仆人。所以看到法老对他们影响有多大。以色列人习惯被奴役，习惯被统治，习惯这种没自由的生活。他们没有想着去离开埃及，他们想的是通过谈判让生活去改善一些。可是法老有没有救他们呢？法老说，懒惰，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常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可以做工，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尽你们的分量。你看到法老多么扭曲。当以色列抱怨工作过于劳累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够努力工作，不够努力工作。我们也看见要求自己的主人来解救自己是徒劳的。如果我们被罪所控制，求撒旦释放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求罪饶过我们是没有用的。罪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敌人。我也不可能用某种方式找到自己的方法来逃避罪，我也不能用基督之外的方法来得到释放和自由。以色列人找出了对象，他们没有得到解救，反而得到回归是你们太懒惰，你们太懒惰。这里的故事呢，就把法老描述成一个心理刚硬，极其刚硬，无法改变。他想把上帝的百姓奴役至死，而神的百姓唯一需要等候的是谁？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把他们从法老手下拯救出来。但是神的百姓经不起引诱，他们要回到法老那里来获得自由，获得比较舒适的生活。按说他们应该回到神面前，像二章一样，像四章一样来呼求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刚信主初期一切都很顺利，成长也很快，我们也有与罪征战的胜利。但是慢慢的再遇到困难，我们就有冲动要回到过去，用罪恶的方式来改变现在很难的生活，用基督之外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换句话来说，总想回到过去，回到世界中，回到罪人的方法里面来解决自己的痛苦，而没有紧紧的回到基督那里，抓住基督的十字架，相信他拯救的能力。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是愚昧的，他们从法老那里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说他们更懒。他们离开法老正好遇到了摩西和亚伦，他们就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判断你们，你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交在他们手里要杀我们。这些官长不仅没有得到好的回馈，他们遇到摩西和亚伦反过头来把所有的遭遇的终极原因都归给他们的领袖。他们还宣告咒诅，宣告咒诅，他们还说耶和华鉴察你们，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灾祸，带来患难，有了臭名。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当人生气的时候通常会大喊大叫，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他生气的对象，他要把自己的烦恼都归咎给某一个人， 那这些官长们就说，都是你摩西的错，是你亚伦的错，让我们更苦更难，有了更不好的遭遇。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可怜，他们深深地被法老所影响，他们根本不会单纯地转向上帝，他用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终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本应该呼求神，就像二章一样，他们被奴役，就叹息，就呼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或者应该到像五章结尾一样，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开始向耶和华来寻求方法。他们不应该归向法老，也不应该背叛摩西和亚伦，他们应该跪下祷告，呼求上帝，求上帝拯救他们。当他们处境越来越糟的时候，他们的苦难达到人类极限的时候，或者他们会向神呼求，他们便会得救，因为神希望他的百姓在苦难中转向他，来认识到只有上帝大能的膀臂才能把他们拯救出来。后来神说，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又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领你们到我这里来。最后是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所以他们不应该指望法老救他们，我们也不应该指望这个世界救我们，也不应该指望罪魔鬼给我们自由。我们若想得到自由，就是要呼求神，呼求神所设立的中保耶稣基督，向他祈求，他就能拯救我们，他就如鹰把我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神，也使我们得到自由的。因此在五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痛苦中并没有转向神，他们却转向法老，深深地被罪所奴役和影响。他们不认为神能够马上救他们，他们却在恶待他们的人身上来寻求安慰。我们往往也那么愚昧和无知，遇到困苦和苦难，我们用世界的方法，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我们用享乐来减轻痛苦，其实都是愚昧的。我们需要呼求神，我们会看见神会救以色列人，神也会搭救一切呼求他百姓的人。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